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好，我是李丽文，很高兴知道您按时收听清泉甘露。如果您每一集都没有错过，那么深信您会同意神的话语比蜜更甘甜。所以呢，请您邀请您的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守候在这个网站收听宝贵的信息吧。好，我们这一系列呢都是在研究路加福音，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路加福音的第18章，我们这一次要研究的是31节到34节，这是主耶稣预言他受难的经文。好，那是路加福音18章31到34节，请我们把经文读一遍吧。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呢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好，我们读到这儿。网络上的朋友，从这一段的经文开始，就是记载到有关主耶稣在世界上最后阶段的事情。首先呢，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提到有关他受难的事。我们必须留意，那个时候呢，他是在对他的门徒说话。在31节，这里说耶稣带着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是耶稣他自己所拣选、所指定和他在一起的。不久，这12个人将要被耶稣打发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们过去的日子跟主耶稣的相处，到目前为止呢，一共有2年半的时间。这2年半来，他们跟主耶稣有最亲密的联合。那时候，他们正陷于困惑的阴影当中。因为主耶稣早已经告诉他们，主耶稣必须走向十字架。从主耶稣告诉他们他必须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开始啊，门徒呢虽然紧紧地跟随着耶稣，可是他们的心里头却是充满了惧怕、困惑和惊讶的。从主耶稣第一次预告十字架，一直到这一次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前后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这里31节说耶稣带着12个门徒，耶稣要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过程。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这就是头一件事。头一件事是他们都上耶路撒冷去了。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主耶稣启示这个过程，这过程就是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个过程首先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主耶稣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我们看见啊，耶稣在宣告说，他前面的道路已经是在先知的笔下启示出来了。现在这些事情还没发生，不过将要发生。那么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早就在先知的预言当中了。那么先知预告的是什么事呢？ 先知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这是第一件事。主耶稣将会被以色列人交给非以色列人，交给外邦人，去做什么呢？去被定罪，去被治死。这件事情上本质上就是把耶稣给出卖了。不过这件事情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彼得他虽然不明白耶稣说的那个过程，但是后来在耶稣复活以后啊，彼得回顾过去的时候呢，他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彼得他说耶稣就按照这个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彼得一方面认出耶稣被以色列人出卖了，一方面他采用了被交与这个词来描述这个行动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是的，耶稣被出卖，固然从人的角度看，这个耶稣好像是受害者，可是这个被出卖、被交与外邦人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神的定旨先见之中，神早已经预先看见，早已经预先知道。当耶稣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的时候，他固然是在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可是同时他也是表明他知道这临到他一切的事情是在神的管理之下。那么我们接着看这个经文呢，就看到耶稣呢很仔细的描述将要临到他的事情。耶稣说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要鞭打他，杀害他。这一切都是他在外邦人手中发生的，是罗马的兵丁还有罗马的权势所做出来的。这样并不因此而减轻以色列人出卖他的罪，因为啊，一个雇用凶手去杀人的人，当然就比那个亲自去杀人的这个罪更大了。好，我们看到这里呢，牵涉到了外邦人的世界。我们看到罗马帝国和罗马地方官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外邦人的世界，其实并不是完全黑暗的。罗马的律例呢，就证明罗马人并不是完全黑暗的，其实他们是知道分辨善恶的，他们知道怎么样分别对和不对，义和不义。主耶稣呢，是被交给外邦人这个最高的法律和最高的政府阶层里面，在当时的社会是这样。那么从耶稣的例子上我们看到呢，这个当时的人虽然他们有一个最高的法律，有很好的这个政府，很好的这个分辨是非的那个审判的平台，可是呢他们还是破坏律法的原则和公义。我们看到罗马的巡抚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可是他还是因着群众的这种的坚持而让耶稣去被人击打，被人吐唾沫，被苦待。我们看到这实在是人性的罪。以色列人的罪是把耶稣交给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他们的罪是什么呢？就是破坏了义，使耶稣受到凌辱。
耶稣啊海，耶稣啊海，乌康米拉米丁维乌海，耶稣啊海，耶稣啊海，
感人肺腑的真情对话，千真万确的历史事迹，清泉甘露，林立文带您进入时光隧道，参与一段振奋人心的旅程。欢迎收听《路加福音》。
耶稣啊海，耶稣啊海，Yeshua Hai, Yeshua Chai U Melech HaMlachim V'U Chai U Melech HaMlachim U Seh HaElohim U Moshia Olam Atchiya V'Hachayim U Imanuel。
好，接下去我们再看这个经文，这个说到杀害他，耶稣最终被杀害，这是最终的那个罪恶。这个罪恶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表现，就是人类杀害了救主，杀害了永生的神。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骇人听闻的记录，可是没有一件呢比杀害耶稣更可怕了。罪在这件事情上就表达了他最败坏最严重的一面，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的耶稣竟然被当作罪人这样的被杀害。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言行举止，他服侍的工作，我们看到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一连串的事情，除非呢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他除非有很深刻的价值，对吗？这个耶稣他根本没有做出什么事情，就这样被卖被杀害，那到底公义何在？到底这个天地间如果有神，哎，这位神真的是太可怕了，他大概不是一个善良的神，要不然为什么把这么善良的耶稣给杀害了呢？可是我们看到的确这件事情它背后有一个更深的意义。这件事情看来很不公平，最后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看见五旬节来了，我们看见教会被建立了，我们看见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生命被改变了，我们就明白这个所谓的最不公平的事情，其实它背后更深刻的意义就是救恩成就了。所以呢，我们一方面知道耶稣被卖被杀害，那是人类犯的最重的罪，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实在是神最大的恩典。当然耶稣的去世不是整个过程的结局了，我们看见耶稣的预言说到第三日他要复活，我们在想到十字架，想到耶稣和十字架的关系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忽略他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也看见耶稣每一次预告他的十字架的时候，都同时也预告了他的复活。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启示了耶稣是怎么样清楚地知道所有事情将会临到他。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每一件将要临到他事情的细节。我们看见耶稣的预告，我们就不会觉得耶稣是一个受害者，实际上他是一个胜利者。我们今天所研究的经文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耶稣他知道他要受害，他不是很无奈的被抓被定，他实在知道每一件事情怎么样的临到他，那么他顺着这件事情的发展去配合，他实在是行在神所命定的道路上。虽然他在十字架上很痛苦，虽然他也曾经大声的呼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最后呢临死的时候他还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么不管怎么样，耶稣的这个整个的受死的过程，其实他是抬头挺胸的，他是有无限尊严的，因为他实在不是那种被动的被出卖，他实在是在成就神所命定的事情。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记录到说这些事情门徒一点也不懂得他们实在不明白耶稣说的话。耶稣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这一点也许门徒明白，耶稣说他要被交给外邦人，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指明官长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个呢可能门徒也明白。 然后门徒大概也能够明白耶稣将会被戏弄啦，被受羞辱啦，被吐唾沫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真的落到敌人的手里，那么这些被戏弄等等的事情当然是有可能发生了。耶稣说他会被杀害，门徒大概也能明白是最后最糟糕的下场就是被杀害了。诶，可是啊，来到了说到耶稣第三天要复活这件事情，门徒就糊涂了，他们实在抓不住这句话的含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受苦和受死的意义。
圣经会不会很深奥难懂呢？
读圣经会不会很闷啊？
一点也不，只要用心学习，你就尝到其中的甘甜，清泉甘露伴你天天成长，日日更新。弟兄姐妹，从这整件事情让我们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那就是原来世界上的坏人坏事虽然猖獗，但是神有的时候也顺水推舟，利用恶人或者不利的环境来成就他的旨意。在神看来，没有任何的事情或任何人可以拦阻他想要成就的事。神乃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他永远是个胜利者。因此弟兄姐妹，当你看见恶人当权坏事当道的时候，不要心浮气躁，不要灰心丧志，因为神比你更清楚知道整个局势，神也比我们更有智慧去管理整个局势的演变和发展。并且啊，记得一件事，你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撒旦魔鬼的手中。你不必为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惊慌害怕，只管安息在神大能的膀臂里。好，我们的节目又近尾声喽，让我们下一集再谈吧。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愿神祝福你，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